美國制裁胡塞協助者，香港公司被列黑名單，中國經濟冇藥醫啦，李強淪為無權無聲。批幕言升級，中共外交官稱其反動，遭回怼文革。加入北約倒計時，瑞典首相造訪華盛頓，全因 A 股暴跌。摩根士丹利削減9%中國員工。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3月7號，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英文》，我係林欣。你有冇試過喺春天去台灣旅行呢？3月嘅台灣，櫻花盛開，鳥語花香，有山有水，從城市到湖海，中華人民最濃厚嘅地方，美味小食更係令人流連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薦3月24號至31號8日環島遊，精品小團，唔拼團唔購物，高品質服務。詳情請見節目下方嘅連結。美國諮詢熱線855-955-5227。希望之星仲有更多旅遊線路，歡迎大家諮詢。美國3月6號宣布對胡塞武裝嘅協助者發起制裁，包括香港同馬紹爾在內嘅兩家公司同兩艘船隻被列入黑名單。據悉，喺伊朗支持嘅胡塞分子不斷打擊紅海國際商船，擾亂局勢之際，兩家企業涉嫌為胡塞充當中間人，幫助呢個組織嘅大宗商品運輸網絡能夠順利運作。請聽報導。
美國財政部發表聲明表示，包括香港聯託集團有限公司在內的企業充當了為胡塞金融推手賈馬爾運送大宗商品的角色。賈馬爾之前已經遭到美國制裁，同時香港公司所擁有的一艘懸掛巴拿馬旗幟的商船永富號，因為協助賈馬爾並使用偽造自動識別系統而被制裁。聲明指出，美方發起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企业协助销售的大宗商品收入被用于支持胡塞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实施的攻击。上个月，华盛顿围绕和胡塞往来的企业展开制裁，包括伊朗、中国等地多家的船东公司和造船厂都是打击的对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华府亦对和俄罗斯有来往的企业和个人公布了黑名单限制，令中国不少企业试图撇清自己，防止遭到连带制裁的影响。在2月下旬，胡塞武装切断了中国的一条海底电缆，引起中国网络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北京将胡塞当朋友，胡塞将你当傻仔，为什么每次回力镖飞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会狠狠打回到自己身上。亦有网友嘲讽说，胡塞都在帮中国脱欧。
中共两会召开多日，对中国社会的经济难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同时，以往主管经济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惨遭削弱权力。有学者认为，李强目前在中南海成为两务官员，这个很可能是中共高层私下权斗的结果。请听报道。
外界发现，相较以往的中共总理李强的地位似乎降了一格。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娥在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李强已经成为无权无声的两务官员，取消记者会令李强失去发声机会。在过去，总理出访拥有自己的专机，而李强只能乘搭包机。而在过去，中共党魁在北京以外视察，总理一般不会陪同，如今则截然相反。最近，中共总理的记者会遭到取消，不少网络谈论记者会的重要性，或者中共总理记者会历史的新发表文章，亦都遭到中共审查删除。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决心要取消记者会，不允许任何媒体质疑的表现。独立时评人蔡神坤认为，李强去年在两会后的公开亮相亦是最后的一次，现在中共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中共党魁习近平主导国家政治 罔顾中国民生。有经济学者认为，取消记者会的另一个原因还与中共无法拿出解决经济困难的对策有关。自由亚洲3月7号引述经济学者司令评论表示，外界原本想要在今年两会听到关于中共怎样处理目前经济困难的解答，但是发改委等主管经济政策的核心官员的回应只是配合李强的演讲稿，一对数据的真实性备受质疑，政策亦都不太有成效，无法回应外界质疑，反而越描越黑。因此中共不开记者会，感觉就是黔驴技穷。中共现在经济政策制定的地基已经摇摇欲坠。他认为由豆腐渣工程制定出来的经济政策绝对不可能赢得民企和外资的信心，反而适得其反。外资从中共加速撤离的趋势会加剧。目前中共地方债务危机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媒体7号发表讨论关于中共地方债务的问题，并且形容话，中国的政府债务好像一个外表光鲜的坟墓，而中共的官员身边摆着定时炸弹。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机场、地铁和度假村人流减少，无论是运营定是偿还债务都有高昂的代价。北京还要防止亏损的国企和工厂破产，现在北京还有资金来救急，但是在看不到解决方案的同时，国家债务还在不断上升。有消息指出，一些中共的高级财政官员认为北京当局应该宣布国家破产。在中国社会前景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很多有钱人选择走佬。7号消息，投资京东、腾讯、投资规模达到5000亿的商业巨头张磊移民新加坡，放弃了中国国籍。网友纷纷嘲讽话，一位商业大佬作为中国人应该记得国家情怀，为什么他要出国呢？中国网民发表贴文话，不要看现在的社会经济难挨，到五年以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江西专栏作家、知名地产评论员程凌虚发文话，作为一个一直关注社会、关注时局民生的人，我想讲的是，现在的日子很难挨，五年以后的日子更难挨。五年以后，很多公共设施，比如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码头、桥梁、隧道等，都没钱维修了。你住的高层建筑也是这样。五年以后，进口的设施老化，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换零件而瘫痪，大多数人会面临无业可就、无工可打。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挨过这几年就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亦是在最近，有海外学者评估认为，中国的经济困境要想得到解决，需要经过5到10年的疲软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撰文认为，在参考日本大萧条的历史之后，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因为它的情况可能会更坏。
中共两会期间，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被网络冒了小粉红提告事件持续升温，近日有中共外交官加入批判，指莫言还有更多反动言论未被发现。请听报道。
据悉，中共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4号在微博发文揭批莫言，称莫言之前曾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写题词，内容是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李扬声称莫言的题词属于反动题词，消息引发无阻转发。李扬在微博说，改朝换代这个讲法用在这里有问题，还宣称莫言写了20个字，将开国元勋和红色江山贬得一文不值。在批莫言成为浪潮之际，无阻网民众扬言要不停举报莫言，还要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对莫言发起武斗，声称五年内要看到莫言受惩处，否则要使用暴力手段，一时间声势浩大。只不过亦有中国网友认为，按照现在的环境，无阻粉红充其量只能网上文革，顺便吸收粉丝新流量。 对于网络粉红发起的抨击，当事人莫言至今未有公开发声。时事评论家袁斌谴责话，这个事件能出现，讲明文革从来没有结束，短期内亦不会结束。公众号评论人陆神女女3月6号发表文章话，聊天时朋友私底下问点睇，我话其实好简单，莫言仲系嗰个莫言，佢一啲都冇动。响过去佢被人抨击唔够犀利，反映现实问题唔够，而且莫言一直系比较警觉噶，讲话一直好小心，等于企响小山包上仲踩咗个高跷，高跷底下仲有个马扎三层保险，边个谂到居然能够浸到佢呢？佢都被浸，咁好多比莫言之前企得仲低嘅点算，亦都被浸啦。陆神女女亦提到，响4号因脑瘫而残疾嘅女诗人余秀华写咗一首诗，叫做《我拒绝一元钱嘅赔偿》，有咁样几句：呢、这个世界越嚟越好玩啦，我个孙同我捉象棋，轻易打破象棋规则，佢嘅炮系核武器，秒杀我嘅帅，我仲唔能够闹佢系狗。因为他说狗比人可爱，起诉的人要求作家赔偿中国人每人1蚊，我有权拒绝这份耻辱，在正义的肩膀上拿下1蚊的重量。对此，陆神女女评论周凤说，这个令我困惑，看了这首诗，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哪个才是老坦。
在匈牙利簽署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的協議書之後，瑞典政府掃清了所有成為北約正式成員的障礙，預計在11號瑞典國旗將在北約位於布魯塞爾的總部升起，而最快在7號這個北歐國家就能夠正式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第32個成員國，屆時一份相關文件將會交傳到美國國務院。請聽報導。
3月6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启程前往华盛顿。根据政府声明，克里斯特森和访问官员团队在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举行双边会议。之前由于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要求搁置了21个月。现在在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接连让步之后，瑞典如愿以偿。瑞典国防部长琼森在和德国国防部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瑞典有望在几日内成为北约的一员，这个对瑞典、北约以及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都有好处。长期以来，尽管芬兰、瑞典自冷战时期以来和北约进行了多年的军事演习并共享情报，但是两国都曾认为不加入北约的决定有助于避免扰乱波罗的海的军事平衡，亦能防止激怒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个国家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瑞典加入北约之后，鉴于该国的地理位置，俄国将会面临更进一步的北约军事压力。彭博社报道指出，之前土耳其因为同美国达成 F-16 战斗机协议，立场得到软化，而曾阻止瑞典申请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这个星期正式让步，他随后将前往华盛顿，在本月8号在佛州会见前总统兼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川普。
3月6号，行业消息人士指出，在中国股市不断亏损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选择裁员 9% 的中国资产管理部门成员，以弥补造成的损失。这轮裁员从去年12月份已经开始。请听报道。
据悉，由于中国市场存在的问题，摩根士丹利面临资产缩水以及中国经营亏损问题。在2023年，摩根士丹利以大约$54,000,000收购中国合作伙伴的36%股份，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家企业选择裁员。2023年，中国股市下跌11%，而在今年2月份一度崩盘，跌至5年低点。摩根士丹利中国基金部门的裁员，加剧了外企减少中国业务的趋势。之前，摩根大通和贝莱德亦遭遇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造成的打击， 一啲响中国有业务嘅金融企业不得不面临中国长期嘅经济不景气局面。冇几耐之前，总部位于深圳嘅摩根士丹利中国分部 （InChina） 表示，自2021年6月以嚟，企业管理嘅资产每季都喺度下降，直至2023年底，佢嘅基金资产规模较高峰暴跌 53% 至196亿元人民币。同时，摩根士丹利嘅前合作伙伴华鑫证券在去年上半年营业亏损超过2300万元。2022年营业亏损4850万元。这个促进了国际投行采取防御姿态。中国顾问公司 SetBank 咨询的创办人亚历山大认为，外国公司对中国业务进行彻底改革或削减，原因是总部要求各地减少开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